好，生命记的第四讲，叫小题目吧，给它起一个叫听耳得福。我们中国人其实对福这个字呢理解蛮广泛的，对吧？我们都中国人一说福呢，儿女双全，有财有福，有利有学有势，什么都叫福，对吧？那圣经里面呢有时候不完全指的这个，我们一会儿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定位这个得福这个字啊，怎么来看的。好的，我们做一点点回顾。我们知道生命记呢是摩西老年的时候，将近120岁了，把他这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一代人呢的下一代人带到了约旦河的东岸。他知道他生命快结束了，那么他要是知道这一代人呢将来要进迦南去，他也知道他自己进不去，所以他有满腔的这个话要给他们说。那么从哪开始呢？你就会发现生命记后面讲的东西呢，一会儿从这儿开始，一会儿从那开始，一会儿从这儿开始，一会儿从那儿开始，你感觉到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有秩序。其实这个好理解，就类似于一个孩子出门去，妈妈给孩子交代一声，一会儿说孩子注意吃东西啊，别吃凉的，一会儿说穿衣服穿暖一点，一会儿他说，可是他好像就想起什么说什么，这是一种长者对晚辈的关怀，所以这种描述呢很正常。你读的时候感觉到有点乱，但实际上你的心里感到很懵的，是因为长者对晚辈的一种叙述。那么这个叙述的内容呢大概有这么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说，你们在这儿待的这些人是谁，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要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做什么事儿。因为他是将近200万人的，对吧？你突然在旷野里面冒出200万人来，而且这200万人他是生在旷野长在旷野，都从旷野里面生的，他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。那么这些人你要给他交代一些事的时候，要给他交代清楚你们是谁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你们将来要干什么，这是主要的问题要给他搞清楚。然后说你们要听我告诉你的话，这些话呢不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，是神给他的，是上帝对他的要求。其实这一代人旷野生的旷野长的，他们跟着他的父母呢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他们，他们是知道的，但是呢他们又没有亲自在西乃山上立过约，所以他们只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下一代啊，跟着爸爸妈妈来教会，但是没有亲自觉知，没有信主过，所以呢他们有好多事情不明白，没有亲身体会。这样的话摩西要跟他讲说，你们要遵守从上帝来的话语对你们的要求，不是父母亲的经验，不是你们的社会原理，是神的话语。所以这是两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呢，你会看到第一讲里面摩西把40年旷野生活做了一个回顾，这一部分由我们的传道人讲，陈旭传道给大家介绍的。那么这一部分介绍完以后呢，紧挨着摩西就把摩西的10条诫命，他从上帝领受的10条诫命呢讲给他们听。那么这一讲是由我们詹姆斯弟兄给大家介绍的。那么这些讲完了以后呢，如果你是底下的听众的话，你会有问题吗？如果你是呢其中200万人当中的一员，你听完摩西讲了那么多回顾，讲了10条诫命，你脑子里有疑问吗？有没有？我估计你脑子里有很多问题，对吧？那么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到那儿去干啥去，对吧？我们好好的不在这儿待着，我们到那儿干啥去呢？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的第六章里面，摩西要告诉他们说上帝的话语意义在哪里。他这么说的，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授你们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呢得以遵守。这句话就告诉他们，上帝给他讲这句话干嘛呢？不是回顾过去，也不是你们现在的生活，是让你们过河以后到了迦南地，你们要按照这个标准去生活。这是这一段话的重要的意义。还有一条，他说叫你们的子子孙孙可以敬畏耶和华，使你们在那的日子呢得以长久。这个话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过河以后不是在那打个圈就回来了，而是要在那儿住下去， 而且是要住很长时间，这就是你们在那儿立足的根基。这是他告诉的第二个部分。下面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忠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。这是耶和华给你们的应许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到那儿去了以后呢，有几件事情很重要。第一个呢，你们会生儿育女，这件事情其实对人来说是件常规事情，对吧？就你不需要特别的计划，你就会生儿育女。但是好多人生儿育女的并不感恩，为啥呢？觉得挺自然的。其实好多难度的事都是上帝做了，你不知道就是了。我搞政治生物学的，我对这个很熟悉，是吧？生孩子是上帝让我们做的，非常简单，也很愉快。我们做完以后呢，大量的精细工作是上帝做的，你连感知都没有。只有生孩子的时候，你才觉得说，哦，挺难受的，挺痛的。但是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什么了，哪什么时间该长什么，什么时候该出什么东西，你一无所知。这些精细工作上帝为你做好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开始做的时候很简单，你很欣赏，最后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你很疼爱他，中间一大堆的事你根本不知道，上帝按照他的精密设计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。所以说神的祝福呢，有时候你并不感知不到，但实际上他在你的身边，对吧？就在你的身边。所以你能看到事情的界面，摩西跟他说是让你们过去以后守的，你们在那要待很长时间，神要在那个地方祝福你们，让你们儿女众多。好，讲完这句话以后呢，他说怎么个听法呢？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句话在新约里面出现过吗？对吧？为什么新约出现呢？读新约的为什么上新约里面要出现这句话呢？因为有一位人问，谁问？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，诫命那么多，哎，难记得很，能不能告诉我最大的那条，我把那条记住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来得很简单。耶稣给他讲了一句话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，还有一个尽什么？敬意爱主你的神。耶稣加了一条，对吧？这是耶稣在新约里面的教导。其实这句话是摩西告诉当时的约旦河东岸的这些人的，说你们要这样去爱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神。然后怎么说这事简单不？不简单。他说你具体怎么做呢？记在心上，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，不是你记住就好了，给孩子们要说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，无论你站着躺着，还是你都要在谈论。然后说你要把它系在手上，写在额头上面，要带写在你的这个房子门框上面，要盖在你的城楼上面。其实这些吩咐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，就是让他们把神的话语时刻放在他们的心中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后来却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络。比如说你会发现一些以色列人经常在手上带着一些东西，上面有他的经文，其实这个成为他的一种装饰。你会发现这个从这儿来的。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好多建筑物上面刻一些字，我们中国人呢不太刻圣经经文，但是你在美国的好多建筑物上就能看到圣经的经文，对吗？比如举个很简单，去过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吗？联合国总部大楼的门前有面石墙，对吧？石墙上刻的什么？以赛亚书。谁能记得住吗？把刀打成镰刀，把枪做成什么，然后什么让世界和平，就是那一句，对吧？以赛亚书。你会发现美国最高法院门口那块面墙上刻的是什么？回去查。美国好多的建筑物上面都有圣经的话语。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是一帮虔诚的基督徒以圣经原则来立国的，所以你能看到他们从这里面学到好的东西，也有一些学到坏的东西，比如说有人把它作为一个装饰装在这样去做了个模样一样。但是摩西让他们谨记神的话语，这是你们生活在那儿立足的根基。他没说你学好什么手艺去做什么东西那么重要，他说这件事最重要，话语最重要。然后说你们如果听的话，你们就得福。下面看看这福是什么。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他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所应许的那块地，这块地我们知道就叫应许地，说那个地里边呢有房屋，不是你造的，但你进去以后会住在里边，不像我们今天要买房子啊，那时候进去不用买，进去就是你的，有住的地方。然后说那个地方呢有各样的美物在房子里面，换句今天的话说，这房子是 fully equipped， 里面装好装修好的，家具给你摆好了，你可以用。然后说那个地方有井有水喝，我们今天自来水，那时候的水是要打井的，那你去了之后没有挖井，有人把井给你挖好了，你可以有水喝。然后说那个地方有葡萄园，我们今天种庄稼大家都不种庄稼，都买的吃，那时候你必须要种的，其中葡萄园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产物，葡萄园已经把葡萄摘好了，我们都知道吧，我们种葡萄的人知道，葡萄不是今年摘下去明年就出葡萄的，对吧，它需要经过十年八年的培育，它才会长出葡萄来。所以他说葡萄园已经摘好了，你进去以后那个葡萄就会出果子，你会吃，换句话说有吃有喝还有什么，有住有家具使用，好不好。然后说你们要在那儿生养众多，这就是上帝所说的福。但是这个福有条件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你才能享受这些。如果你不这样做呢，去做啥呢，他说你进去以后如果不听这些话，随从别的神试探耶和华的话，所有这些东西和你无缘，你将无法享受这些东西。所以神告诉他说，你进去以后有几件事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其中一件事就是那里面住着七个民族，或者是七个王，赫人、哥勒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西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，这七个大的王或者叫七个族，实际上就是当时迦南的最大的酗酒淫乱和偶像崇拜的国度。他说你进去以后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七个民族，这七个民族可以成为你一生当中的志愿者，成为你的一个绊脚石，如果你远离他你平安无事，如果你一旦和他签约加入他，你将会终身有麻烦。这是他的告诉他第一个，不要和这些人打交道，然后你把他们用的东西要灭尽，不可和他们立约，不可以连续他们，不可以和他们结亲，你不能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娶回来，不可以互相嫁娶，原因是为什么呢，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。我们经常说，那么为什么神不允许娶一个好姑娘进来呢？不见得说你真的不可以娶一个好姑娘进来，他是说如果你娶进来之后，他会把外邦的敬拜模式偶像崇拜带回来，但是如果有好的可以不，你会发现路德就是其中之一吧，我们读过路德记吧，路德记你会发现他带进来的是什么，不是偶像，路德成为他婆婆最喜爱的媳妇，说了一句话是什么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对吧，你的儿子就是我的丈夫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你走哪我就跟到哪。所以路德说跟我回家吧，他就回到伯阿斯那地方去了。那么那个媳妇呢回到他的父家去了，从此圣经里不再记载他的任何事情，你看到没有，神的心意不在乎说你是不是娶一个女儿回来，是你是不是能够独立于神的专一，真神的专一敬拜，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原则和底线。所以大家读完整本圣经，你看文字好像是神说你不要这么做，你要小心，因为你经不住这样的诱惑。我们知道后来犯大错的是大卫王、所罗门王，娶了一大堆的外邦太太，对吧？第一个把外邦偶像崇拜引进圣殿、引进王室的就是所罗门王，你会看到他经不住这样的诱惑。所罗门没有我们聪明吗？比我们聪明多了，对吧，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，但却做了一件蠢事，所以这些东西很正常，神不允许这么做。 说你们却要这样行，把他们坛给毁了，把他们的柱像打掉，然后要把他们的木偶砍掉，所有偶像崇拜全部烧掉。你看不见，你就不会去思想它。神实际让他做的东西就这么简单。如果那个东西经常在你的眼前呢，你就会老思想这件事情。所以上帝说你不要这么做，因为你归耶和华神称你的神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要做你的子民，做自己的子民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这些人呢和其他人不一样，神选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和所有世界上的人分开了，和他们不一样。这是给了一个重点。那好多人就问了，这事多难，为啥要这么做呢？我不这么做不行吗？大家一定会问好多问题。当你听完这件事的时候，所以摩西要跟他们交代清楚，说耶和华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有200万人，不是说你们的行为比迦南人要好多少，不是说你们的道德比迦南人高多少，和这一点关系没有。因为神专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他说因为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，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，说是我之所以爱你们，因为耶和华和你们的祖宗有过约定，也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神和这三代人有过约定，说你的后裔是我要祝福的后裔，这是一个约定。第二个原因，神守这个约定，他说所以呢你们要和别人不一样，就是两个，一个呢神爱你们，第二个神和你们的祖宗有一个约定，所以神爱你们。因为神爱你们，所以你就没什么可骄傲的，对吧？他的思想就是你们本身没有什么骄傲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同时告诉这一代人说，我们知道以赛那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到现在有多少年了？老多年了，对吧？中间埃及就400年呢，亚伯拉罕在我前还有好几百年呢，过千年的时间了，神说话的算数啊。所以你听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？这个话可信。我进到迦南地以后呢，神以前算数，以后也算数，这就是神要告诉他们的信息。摩西要给他们信息，说神是信实的，意思就是他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以前算数，今天算数，明天也算数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呢，你们要经守我今天吩咐给你们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这三样东西我们大家解释过，所谓的摩西律法就这六个字，很简单。好，到这儿以后呢，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历史。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历史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学习历史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从历史当中学习历史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儿。我们应该从历史里面学习历史。他说为什么你们今天在这儿呢？走过40年以后，你们的父母亲都死在那儿呢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吗？他说耶和华引导你们在旷野里走了40年，是要苦练你们，要试验你们，知道你们的内心怎么样，肯不肯守他的诫命。我们中国人经常有句话说，是骡子还是马，拉出来溜一下知道了，对吧？用毛泽东的话说，那就是马克思的话说，是世界检验一下就行了，对吧？大概这个意思，一个是好听一点，一个不好听一点，但是讲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既然摩西的律法颁布了，从西乃山上颁布了，那么这部律法究竟有没有人听呢？40年的检验一下，旷野40年的结果怎么样？一代人死在旷野当中，因为他们不听。所以神说，摩西跟他们说，你们看见这40年的历史了吗？别再像你们的父母一样进了那边去做同样的事情，你的结果将是一模一样。所以给他们严重的教训说，你们要看看过去40年，知道你们过河以后也该注意什么。他说这40年虽然过去了，老一代人死在那儿了，但是呢下面讲那句话我们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下，他苦练你， 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下面这句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谁说过？耶稣讲过是吧？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，说把石头变成面包一吃不就好了吗？耶稣就讲了这句话，这句话的原始出处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读这句话觉得很容易，但这句话其实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发生，就是在玛纳赐下来以后才讲了这句话。所以有人就问，为什么上帝要给他们玛纳吃呢？其实你认真读一下这句话，你知道神为什么要给他玛纳吃，是让他学一样东西，要学会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饥饿这件事情上，神说我给你玛纳吃，你就可以吃。那么在其他的事情上呢，同样也是一个道理，神既然说了，他就能做得到。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？这就是这一段话里面最原始的出处里面，因为这个玛纳才产生了这一句话。其实玛纳并不是一个好吃的东西，对吧？我估计我们一日三餐吃同样的东西，吃两个月你就烦了，比方吃四十年了，对吧？你一个礼拜都吃不下来都烦了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摩西就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吃过玛纳，但你要记住，吃玛纳容易，记住上帝的话重要，迎着这个话你们可以活着。下面他才说，你这四十年里衣服穿破过没有？没穿破啊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鞋子穿破过没有？没穿破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都应该感到奇怪才是，为啥呢？神的作为，神可以让你吃，可以让衣服不破，可以让鞋子不破。这就是说，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不仅仅是那个吃的。我们经常把这句话用在那个吃的上面，其实这个范围远远超出于吃的东西。它是因为玛纳引发了这句话，下面才说穿的你也穿不破，鞋子你也穿不破，一模一样的事情，神说到做到。所以你当思想耶和华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我们在座都是父母，对吧？你知道管教儿子多心疼啊，真是打下不了手，是吧？不打又觉得恨不过去，这种感觉，神对以色列人就是这种感觉。你遵守他的诫命，遵守他的道义，敬畏他，专心的去爱他，这是神对你的唯一要求。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，这样的管教。所以摩西跟他说，千万不要忘掉旷野这一段历史，千万不要忘掉你们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，你们的老一代人为什么会死在旷野里面。他说做好这件事情，这些事情都给你讲好了，然后呢进迦南以后说有吃的有住的有水喝，啥都有了，然后说你们进去如果享受了这个生活的话，你要小心，要谨慎谦卑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又有牛羊，又有银子，什么东西都有，还多了一样，心高气傲，你的问题就来了。圣经里面并没说吃得好、住得好、穿得好是一件坏事，对吧？他说这个都是好事，神给你的。一开始就说你不用去住，有吃的；不用去建房子，有住的；不用去挖井，有水喝。神都给你了，但是他说你在这个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心高气傲，说这财物是我的力量，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财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这是当时摩西给这些人最大的一个警戒，你进去以后不用为吃喝拉撒担忧，但是呢要小心谦卑谨慎，不可自傲。说你进去得那地，不是因为你的公义，也不是因为你们正直，乃是因为什么？ 当地人太坏。这个我们今天话说是，我把那块地给你，不是因为你配得那块地，是因为那地方人太坏，我需要把他赶出去。这是好多人不堪明白的事，人家住的好好的，凭什么上帝要把那地方杀完之后把你这点人放进去？上帝给了他400年的时间，迦南人400年的时间，说你400年的时间，如果你还不悔改的话，我会把你们彻底灭掉，我让我的选民住进去。你觉得400年够吗？有400年连一天才够了，上帝说不行，就400年，一天都不多。所以他们400年不悔改，上帝说那些人太坏，所以呢，我要把你们我的选民放进去。但是他警戒他的选民说，别自傲，你们住到那儿，吃喝拉撒的事不用担忧，不是因为你们公义，不是因为你们正直，因为那些人太坏。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呢，就把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，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的祖宗原来所应许过的。有这话我刚才说400年以前就说了，他给他的雅各说的，对吗？说你们将来要进迦南去，因为迦南人太淫乱，偶像崇拜成风，我要让这个民族消灭。所以神纪念这两件事。好，紧挨着你会发现生命记里面摩西讲的四件大事，这四件大事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过，四件大事用40天可以把它概括起来。也就是说从摩西的角度看，他在过去这40年里面的旷野生活里面，他认为哪四件事最重要，他讲了四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他说你们在何烈山惹耶和华的发怒，他的怒气呢就临到我，要把你们灭掉，我就上山去领受了两块法板，这两块板呢就是神所说的那个约板，约柜里面放的两块是10条诫命。那时我在山上待了40昼夜，没有吃没有喝，耶和华把这两块板呢交给我，神用指头把那条诫写在上面。摩西说这是我侍奉当中的第一个40天，最重要的40天。这40天干啥呢？和上帝面对面，把神的话语给你们带下来。这件事情摩西说至关重要，这是我整个回顾我40年的侍奉的话，这也是最重要。所以我把神的话语带下来，一字一句的交给你们听，也就是他们第一代人听，现在重新叙述给你们听。这就是生命记的主要内容，讲给他们听，再讲一遍给你们听。第一个40天，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，底下的以色列人怎么样了？着急了，他们说好家伙的，迎我们过红海的那位不见了，我们抓不见摸不着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你们身上有贵重的东西吗？拿来，我给你们造一个大家人人可以认可的东西。他们搞了一只敬牛犊，大家都敬仰那位牛犊，说这就是我们的神了，我们摩西不见了，我们就把他当摩西了，当我们的上帝了，就拜他了。你要理解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情，不认为他是偶像崇拜，这个地方大家认为他们不认为他们在拜偶像，他们认为他们在拜真神，但是他们却错误的使用了偶像崇拜的仪式。所以摩西说我转身下山，看到火烧着了，两块木板那个石板在我的手中，我看见你们铸造了一个牛犊，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吩咐你们的道理，我就把那两块石板摔碎了，因你们所犯的罪，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，就好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的40昼夜，我没有吃没有喝，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，要灭绝你们，就甚害怕。但那次耶和华应允了我。这是摩西说我一生中侍奉的第二个40昼夜，在我的生命当中记忆犹新。为啥呢？因为你们犯了大罪，神要把你们灭掉，我在那儿为你们祈求了40昼夜。看到摩西的重要心声吗？ 你们犯错了，我给你们祈求，神应允了我的祷告，否则的话你们将不在这个地方。这是摩西讲的第二个四十昼夜，太重要了。紧来着他说，我有第三个四十昼夜，说耶和华打发你们去，指的是什么？派了一批探子上去探了，探回来以后感觉怎么样？他们说那块地啊，好极了，多好啊，有吃有喝，葡萄大，但是啊，我们还是看一看就好了。为啥呢？那地方的人高马大，武器又比我们精良，训练有素。他说我们要上去的话，他们就像饿死蚂蚁一样那么简单，就把我们饿死了。这就是他们的回复。他们因为这件事呢不上去，所以耶和华回复对他们说，我与耶和华要灭绝你们，就在耶和华的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。我祷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大能救赎出来的，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，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、邪恶和罪过，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人的说，耶和华为不能叫这百姓领进所应许之地，因为恨他们，所以领他们出去，又把他们杀在旷野里面。你知道摩西这个祷告，我给你打了三个指头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讲了三大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说摩西这种激将法很有意思。他跟上帝说，他说神啊，你可千万别灭他们，他是你的人，这是第一条，他是你的人。第二个他说，他是你和他们的老祖宗，你们签过约的，这就是那些后代。第三个他说，别让别人笑话，你看你领出来的半路上又杀了，别人会笑话。用我们今天简单的话说，就这么简单嘛，对吧？你的人，你和他们签过约的，别让别人笑话。所以上帝答应了摩西的祷告，摩西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这些百姓祷告，这是第三个四十昼夜。摩西一生回顾说，我还有一个四十昼夜要讲给你们听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要找两块石板出来，和先前的一样，再次到我这儿来，我要把我以前写的话重新给你写一遍。这我们知道摩西第二次上去了吗？我们跟大家解释过，为什么因为他说是人手要造一块出来，以前用的全是自然的东西，只有这次他说你要重新找两块，因为这部律法它是要透过一个中介，也就是中保这个概念来赐下来的，就是摩西要把这部所有的法律再写上去。我又像从前一样上到山上去待了四十昼夜，说那次耶和华应允我，不能将你们灭绝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起来引导着百姓，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列祖所起誓应许的那块地。现在你知道摩西一共在西奈山上上去几次？上去两次，每次待了四十昼夜，对吧？这个概念应该有。你读出埃及你会发现好像上面只上去一次，对吧？其实这一段里面摩西说，回顾我这四十年的带领工作，我这四个四十昼夜是值得纪念的四十昼夜，你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圣经中的数字我不太给大家想介绍太多，但是44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，都是和各种各样的试探相关系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两个400年，埃及400年，新旧约之间的400年，对吧？这两个400年都是上帝一句话没有的。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两个期间上帝没有话语，上帝不说话人就说话了，对吧？你会发现第一个400年人讲了好多话，第二个400年人讲了好多话，好多的哲学著作都从第二个400年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人很活跃。然后40年多不，摩西这四个40年全是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在里面。耶稣在旷野多少？40天，对吧？好多的40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，你回去可以查一下。 但是这些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。摩西认为在他的一生当中，这四个四十年最值得纪念。这四件事情是你们进去迦南以后一定要认真思量的。但归而结底，一句话，你要听。那我们把今天这一份信息总结一下的话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作为神的领袖、教会的 leader、小组的组长、团体的主席，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侍奉，你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学到这么三个重要的信息。第一个，你要教导神的话语。摩西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带给这些以色列人，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，把他们从应许地的边上告诉他们以后要做什么，要注意什么。他不但把神的话带下来，而且一代一代的教育他们，教导第一代人，教导第二代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第一次的世界的颁发，第二次的生命记。生命记就是把原来那个重新给第二代人说一遍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任何一个级别的侍奉的人，这是你侍奉当中最重要的一点，教导神的话语。不是教导你的生活经历啊，乱七八其他东西，是神的话语。有些人说，那我教导能力不够啊，怎么办呢？你念给别人听就好。有时候你能把圣经忠实的念给别人听，是一个很好的教导，免得我们犯错，对吧？是吧？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导。第二个，既然是一个带领者，你就要像有摩西这样的心智的带领。带领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知道摩西有多少次都想着要放弃，对吧？摩西真受不了了，我想连神都受不了了，我这帮选民怎么这个德行啊，真是就是不可教也。但是你会发现他一次一次的神鼓励他，你要把我的选民带到应许地区，这是我给你的工作，你要带他去。小组长也挺难当的，团体主席也挺难当的，对吧？因为好多事情你要去做，有时候大家还不一定认可你，你可能做了好多事情，别人意见一大堆，对吧？十个人有十个意见。但是这个地方说，只要你凭着神的信，神给你的这一份职责和这一份呼召，你去做好这个工作，你就没问题，不要太担忧。第三件事情，像昨天晚上看电影一样，祷告是你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摩西这四个四十昼夜里面，有两个四十昼夜在干嘛？在祷告，为他的选民祷告。他说：“神啊，这些人是你的，你和他们的祖宗切过约，千万别让人家笑话你。”我们不妨这么去祷告一下也行啊。他说：“耶稣基督啊，这是基督徒，是你的门徒哎。”对吧？这是你的门徒，你为我们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和天父之间的这个约定已经实现了，你的救恩已经实现了。难道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跌倒，让外面的人笑话吗？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见证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这样去祷告，在神的面前这么去祷告。小组长、团契的主席，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侍奉，如果有难处的话，四天四夜不吃不喝祷告就可以了，不用四十昼夜。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你们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么试试，要不然四小时不吃祷告不吃不喝也行啊，然后增加到四天，然后再说四十天吧，对吧？所以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深刻的，你要真正看看摩西的工作是深刻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仆人的职分，做好教导工作，做好带领工作，祷告是我们往前走的唯一动力，你没有捷径可以走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也神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。